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必顾虑顺服神之后会产生的结果，因为神必然会负责，我们只要是顺服就是了。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工作上加薪升职，家中添了新生的婴儿，医生给你验身的好报告，这些都是好的信息，是神所给予的祝福。但有的时候，生活中的难处和困境也一样可以是神的恩物透过他而临到我们。不错，神是渴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时刻沐浴在他的爱和恩典中。但有的时候，神所加给我们的好处却以另一种方式来显现，不是我们心中所期待的那样。要纠正我们对人生的错误思想，我们就得与神亲近，聆听神指引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神施恩的手怎样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要透过尼西米的事迹来学习和认识，经历到神时刻的帮助。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都很明白，而且确实的知道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之所以如此确信，那是因为圣经是这样的记载着，而且我们也在实际的生活中感受得到。不过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在一些感受不到神的爱和神的恩典的情况之下，则会说我们呢相信神是爱，但是呢却不能够时常的肯定。我想我们都希望神时刻的喜欢我们，我们渴望神的恩典每一天都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有时候我们真实的经历却好像不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要透过一段经文，一位圣经人物，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行在神的带领之中，怎么样不断经历和接受神的帮助以及恩典，而神施恩的手是怎么样不断的临到他身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着同样的经历，而事实上我们是都可以同样的经历得到。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尼西米记的第二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章经文它的背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征服了以色列之后，他就把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要他们来充当奴隶。那么其中尼西米也在被掳的行列之中。到了巴比伦之后，他就被任命做王的酒政，是专门把酒递给王的。当时尼西米他所服侍的巴比伦王不是尼布甲尼撒，而是亚达薛西。那么由此可见，尼西米他在巴比伦为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尼布甲尼撒的时代一直做到亚达薛西的时代。由于在王面前做酒政，所以尼西米他跟王有特别的接触和关系。当尼西米在王面前递酒的时候，圣经说他的兄弟从耶路撒冷来，带给他一个噩耗，就是一些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悲惨的事，一些很不好的消息。他们告诉尼西米说，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是敌人所做的。而这个情况就让所有犹太人都陷在绝望之中，他们感到他们的国家再没有复国的希望， 因为他们不但是国破，被掳到异地，并且连他们仅有的家园都遭到这样的破坏和蹂躏，所以呢，他们是不但感到绝望，而且心中还充满着惧怕。那么当尼希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所做出的反应，他就是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一直祷告了几个月，然后呢，他有机会来到王的面前。好，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一章十一节到二章的第八节，经文这么来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所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弟兄姐妹，这一切岂不是来得很突然吗？全部都是超乎尼希米他所能够想象的。而当王允准他所求，问他要什么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尼希米他是时时默祷天上的神，他祈求神的指示。这种时时的祈祷往往是很有效的，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知道，之前尼希米他是一个已经进食祷告了好一段的时间的，然后呢，到了这个紧急的关头，他才特别祈求神的指教，神就赐给他合宜的话，而且凡他所求的，王都一一的应准。那么这就给了尼希米很大的支持和信心，他知道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他能够定夺的，也不是他有能力去左右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我们。神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当然包括了你和我，他更爱凡属于他的儿女们，而神对人的爱是没有偏私的。人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程度会有所不同，那就是说有些人跟神的关系是亲密一些，有的人却没有那么样的亲密，但是这关系的亲密与否其实是由人来决定的。人越多亲近神，越多渴慕神，他们跟神的关系自然就比那些疏于到神面前的人要好。神从来不拒绝到他面前来的每一位，所以亲密与否的关系就在于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我们不能够说啊，神偏爱某人，所以神跟他的关系亲密一些，不是这样。我们应该说某人乐意多亲近神，所以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要是我们可想神，时刻的亲近神，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跟神有亲密无间的关系。然而无论我们对神怎么样，神向着我们的心都是美善的，神的一切作为都是美好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做的，他时刻希望把好处赐给我们，他要向我们来表达他的爱和恩典，他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来供应我们，使我们一无所缺。任何我们所渴望的要是符合神的心意，那么神必要赐下，他绝不吝啬，因为他是一位施恩惠给人的神，他是慈爱无比又宽宏无比的。尼希米记的二章第八节最后一句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你看，这是尼希米他的结语， 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到底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神施恩的手经常的帮助呢？而当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的时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得偿所愿呢？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些要点给记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首先，我们要留意，在尼西米的生平中，他所过的人生一直是有目标的。那么简单来说，尼西米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生。比方说，他在巴比伦当酒政，这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他是因为亡了国而被掳到巴比伦，被迫为奴的。然而，我们看见尼西米愿意服侍巴比伦王，他在所做的事上尽忠心，讨王的喜欢，在异地见证神。不但这样，当尼西米听到有关耶路撒冷传来的坏消息，就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神的管教是怎么样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心就受到极大的震撼。尼西米他深爱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他们是神的百姓，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亚伯拉罕不但是蒙神拣选，更是神的朋友。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特别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是特别的民族，即使是神也是如此看待他们，给他们特别的看顾和赐福。所以当尼西米听见有关耶路撒冷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他就感到震惊不已。尼西米实时的反应不是咒诅那些破坏的人，而是退到神面前进士祷告，并且决心为着自己的祖国来做一点事。他觉得他必须为苦难的同胞来做事，但是他能够在这个时刻做一些什么呢？他也不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圣城，是属于神的，但现在城墙却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整个城再也不设防，敌人可以自由进出。那么这当然严重危害他们的国土和当地所余剩的居民。所以尼西米在内心深处就下了决定，他必须为自己的同胞来做一点事。尼西米他很迷惘困惑，他只有进士祷告，他求神给他智慧和指引以及机会。神垂听尼西米的祈求，赐给他机会，也给他智慧和指引，叫他知道可以为着自己苦难的同胞来做一些什么事。我们看到尼西米他一直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他渴望去完成的。虽然自己被掳在巴比伦为奴，在异地为巴比伦王做事，去服侍外邦君王，但是尼西米他却做得很称职，他总是尽心地去做到最好。当神安排尼西米在这个地方做着一份本来不是自己意愿要做的事的时候，尼西米做的是很甘心，这是神所喜悦的。而尼西米在服侍外邦的王的同时，仍旧不忘自己的心志。弟兄姐妹，让我们来问一问自己，到底我们生活中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能否诚实地说，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是有方向的呢？我们是否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这一生要做一些什么事呢？我们要做的事，是我们自己想做的，感到要做的，还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呢？基督徒的人生是需要有目的、有方向、有使命感的，要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那么到底我们这一生要做一些什么呢？我所说的基督徒人生的目的，不是指要以祈祷传道到海外做宣教士，或者是在教会中做圣工人员这样的目标和职业。虽然这些都是神所给人的呼召，人响应神的呼召，所以才去奉献侍奉神的。然而神给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不同的目的，神把我们拯救回来，他有目的要我们去完成，他对我们的一生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做事必然是有他的目的的。神他是一位有方向有目的的神，他所安排的事都是朝着他的计划而进展的，没有一样是不重要的或者是多余的。要是你的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崇高的使命，那么你的人生就好像是在大海中漂浮一样，不知去向，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的这一生到底要做什么，要成就什么，每天都是虚度光阴。 那么这样的人不但是没有今生的目标，也没有永恒的目标，没有从神而来的指引，更不会有让神使用你的一生这样的合神心意的祈求。既然人生没有目标，我们又怎么能够期待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期待神用他特别的方法去引导我们的人生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期待神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呢？可是尼希米他的人生是有特定的目的，所以他就经历到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那么第二样我们要留意到的，就是在尼希米的生命中，他是把祷告放在生活的首位。尼希米他是一个看重祷告的人，如果我们渴望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应当看重祷告。神乐意垂听人的祷告，特别是那些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那些对神的心肠敏感的人，神乐意向他们来说话，而且他们是必然听得见，因为神乐意帮助这样的人。当他们的人生面临挑战的时候，他们头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呢？不是去寻求朋友的帮助，而是放下一切，先去祈求神，把事情交托给神，就像尼希米一样，进食祷告好一段日子。尼希米不但在第一章这里来祷告，那么在他往后的日子里边，他一样是以祷告去度过每一个难关。尼希米记的四章第四节讲到，当他们遭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就退到神面前祷告。经文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你看，他们祈求神，把需要都呈到神面前。到了尼希米记的六章第九节，又有另一回的祷告。经文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如果我们渴望神施恩的手帮助，那么我们就必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是透过祷告，透过与神相交而获得的。我们要在生活中拨出时间出来给神，聆听神向我们所说的话，让神在特别的时间向我们特别的显明他的旨意，指引我们前面的路。神乐意在人寻求他的时候指引人的路。尼希米他把祷告放在生活的首位，所以难怪神的手就一直眷顾和帮助他。那么当问题来到的时候，尼希米他不加考虑，他第一时间就是祷告神。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圣经说，耶稣清早就祷告，而晚上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耶稣也是独自祷告。不是因为耶稣需要祷告，乃是因为耶稣喜爱借着祷告与父神交谈，保持亲密的关系。今天神所看重的和渴望的，就是我们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侍奉，不是别的献上。所以呢，我们得多学习祷告，多祷告，把祷告放在生活中的首位。那么第三方面，尼希米他所走的是一条信心的旅程，他一生是凭着信心去跟从神的。他进食祷告了几个月，求问神该怎么来做，求神指引方向之后，那么神就告诉尼希米要派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相信尼希米必然会感到错愕，他现在身在巴比伦做奴仆，怎么能够回到本国重新建造城墙呢？他怎么样能够说服亚达薛西说要离开他的职位，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振兴自己的国土呢？这于情于理来说都是不通的，到底尼希米可以怎么样开口呢？神在尼希米几个月的进食祷告之中不断建立他的信心，让他认识到耶和华神是他列祖的神，是可以信靠的，他是行奇事的，是向他们有应许的。神能够使无变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几个月的时间祷告跟等待，神就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来工作。尼希米记的一章第十一节，尼希米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那么跟着尼希米记的二章所记载的，就让我们看到尼希米怎么样在王面前表达出他对神的信心和信靠。 王就察觉到尼西米他的神色有异，好像是心事重重，跟平常不太一样。尼西米记的2:3-4，经文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好，要知道尼西米在亚达薛西王面前，他只是一个奴仆而已，他需要很大的胆量和信心才可以不惧怕，才可以提出适当的要求。而身为一国之君，绝少会向一个为奴的做出这样的承诺的。但是箴言的21:1，经文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呢，神就感动了王的心，使他问尼西米要求一些什么。而聪明的尼西米内心时时默祷耶和华神，求神给他当说的话语。这是神答应尼西米多月以来在他面前进食祈祷的恳求。尼西米既然信靠神和顺服神，那么神就给他在王面前有这个机会。于是尼西米经过默祷之后，大胆地向王提出要回耶路撒冷去修筑他本国的城墙。你看，这真是一个很大胆的要求。要知道犹太人是巴比伦的敌人，那么现在尼西米竟然要求巴比伦王让他回去重新修造本来已经被毁的城墙，那么现在巴比伦王可以再容他回去做这样的事情吗？可是神施恩的手帮助尼西米，亚达薛西王竟然一口答应了，而且还问他此行要去多久啊，什么时候回来。那么换句话来说，亚达薛西王他口里边所出的不是戏言，而是认真的，他是准许尼西米回国去修筑耶路撒冷城墙。但是尼西米他的要求不只是这样，他更同时求王发诏书，好使他一路上畅通无阻。那么另外就是向王求木料，因为建筑实在是需要这些材料。那么出乎意料的就是，亚达薛西王竟然没有嫌弃尼西米他的要求太多，反而是一一的答应，而且不经考虑就马上批准了。我们深信尼西米要不是在神面前有几个月时间的祷告等候，他这次在王面前必定不会这么样的亨通顺畅。然而他因为信靠神，神绝对不会让求告他的人羞愧，神施恩的手明显是在帮助他，改变君王的心，使他一切所求的都顺利通过。如果我们相信神和他一切的应许，我们都可以经历得到神诸多的眷顾和帮助，因为圣经说，神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力量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困境。好，另外一个原则我要分享的就是，尼西米因为顺服神，所以得神施恩的手的帮助。顺服神其实是一个底线，所有得神恩手帮助的人都同有一个特征，就是顺服神。也许当尼西米一开始祷告神的时候，尼西米会祈求神差派一些人去耶路撒冷协助解决困难，又或者求神差遣一些爱国的同胞自己起来重建城墙。但尼西米也预备好了，如果神要差遣的人是我，我就去。你看，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尼西米顺服和接受了，所以神他的手就必然是一路帮助他，直到城墙建成为止。从尼西米向亚达薛西提出的要求，以及后来怎么样领导整个工程的进行和完成，这些都是不简单的。虽然都有不同的危险和困难，只是尼西米他一心信靠和顺服神，他把一切后果都交给神，让神亲自去解决和帮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神施恩的手的帮助，我们渴望神赐下福气，那么我们就必须顺服神一切的指示和命令。我们不必顾及顺服神之后的结果，因为神必然负责，我们只要是顺服就是了。尼西米明知道神要他走的路是艰难的，是充满着阻力和危险的，是有着许多的试炼和挑战的，但是尼西米因为顺服神，他都一一的走过。人生必然是有困难，我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但是彼得前书的4:12-16，他这么来说， 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好，今天的讲题《神施恩的手》第一回，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天父牵我手，一起向前走，神话中有主相伴，乐无穷。天父牵我手，一起向前走，生命中有神应许，不回首。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神施恩的手随时准备好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信靠神，认识圣经的真理，然后以顺服的态度让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使用和将诸般的福气赐给我们。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